师父、各位法师、各位居士，阿弥陀佛。我们这一堂课是这个小止观最后一堂课哈。那么最后一堂课讲的是这个第十门呢、就是从前面的二十五方便一直到最后的正果门哈。正果门等于是说前面的九科都是修因，那修到最后呢，这个就是正果门。那第十的正果，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一部分，今天是到第68页的这个地方。这个智者大师的止观呢、有三个书籍啊、一个就是摩诃止观，一个是四禅波罗蜜，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的同盟止观。那么对于正果门来说，我们上次有说过哈，就是四禅波罗蜜在正果的地方他没有说，他叫做不说。那么在摩诃止观上面来说呢，他也说是不说，不说。但是他虽然说不说，我们看一下，检视一下摩诃止观，他也是十门，十门他讲的七门，后面三门没说。第八门就是正果，所以他没说。可是摩诃止观的第一门，第一门里面叫做大义，是止观大义。大义里面有所谓的五略，略说的略，五略。所以摩诃止观是五略十广，所以他在第一个释义里面，大义里面的五略，五略里面就是总共有十门，他的第一门里面有五个纲领，五个纲领里面有发大心、修大行、感大果、列大网、归大处。所以他在这个释义上面其实他还是有一些消息的、就是说在摩诃止观虽然到第八门的果报、果报门八九十这三个他都没说，可是在第一门里面其实他就已经有说到感大果的部分，也不是全然没说。那这个我们这个同盟止观呢，他在第十门的这个正果，几乎智者大师哈、引的很多的大圣教法，就是引了很多的华严、法华、摩诃、般若波罗蜜哈、就是大品的般若，所以用很多的教法来证明止观所修的功德，所以这个是在这个同盟止观里面很特殊的一个地方。他不是像其他的两个止观他不说，他在这里不但说，而且他用了很多的大教、大经大教来证明止观的这个殊胜跟功德。所以我们看这个正果第十门里面，可以说整个是佛法一代十教里面它的一个纲要跟浓缩都在这一门里面。那我们就是上一次讲到第68页里面的那个中论记，这个又叫做三谛记。虽然要说这个三谛记之前呢、我们要把前面就是正果里面智者大师在这个止观，在同盟止观里面他提出了三止三观哈。那么三止三观在我们上次正果就是前半段的地方稍微跟各位解释过，所以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上一次的讲义，就是第十二次讲义的那个地方的第三个，我们再讲一下是什么叫做三止三观。至少这是一个佛学名相，就是三止是指体真止、方便随缘止跟其二边分别止。那这里面的观我们就没有说了，体真止就是空观，方便随缘止就是假观，其二边分别止就是中道正观。而这三止三观可以产生的功德就是慧眼、法眼跟佛眼跟三智，三智。所以这个是修止观能够产生的功德，开的五眼，开五眼得一切种智。所以我们在这个法上面来说的时候，可能要对这个空假中，空假中这三观配合的三指，可能要再稍微借着这个天台的教法里面来了解。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讲从假入空观，所以我们看他的次第啊，他次第讲空假中里面他是先说空的，而空是怎么样呢，是从假入空。那佛门里面的这个空意哈，就是一种解脱意，而空他所说的这个教法内容呢，可以从很多方面来切入。那一般来说最重要的讲空是什么道理，就是空不是无，而空是什么道理呢，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义哈，就是自性空，讲自性空的道理。为什么是空？因为世间万法，为什么讲说一切法空，就是我们觅寻所有的一切法，不管是有为无为的，不管是色跟心，都无自性。无自性的意思就是它没有办法自己升起的，它都带缘而生了。那用这个大题目来说明的话，我们就要去印证一切法。譬如我们说这个黑板，这个桌子，甚至我们这个色身，甚至我们今天在这里上的这个课，他说是空的，为什么是空？因为是自性空。那为什么是自性空？你看这个黑板，它不会永远在这个地方，第一个它是无常法，第二个它也没有办法它自己就在那个地，就是说天生就有一个黑板在这个地方，它是要借由多少的因缘程序，然后再呈现在这个地方的。所以世间的任何万法里面，包括我们自己本身，我们的四大五蕴，这是业集业感的，没有业就没有这些果报现象，所以它也是业相，这是一个业相，而业相是会改变的，不会永远在那个地方，你要他说他本来就在那里，那不可能的。所以自性空的这个空义啊，我们讲三指三观的体真指啊，讲空观要从这个地方来说。而他智者大师他的印证在教法里面，他会说空的这个教义啊，就是一个一切法的总相共相。所以拿来这个地方来印证这个教义的话呢，所有的法它都是自性空的，没有一个例外，所以它是一个平等的一个境界，这是自性，这是空。而相对性的这个假呢，就是一个差别相，差别身罗万象，就是我们讲这个黑板没有办法永远在这里，它也不是原来就在这里，它是假借各种因缘而合的。那假借各种因缘合的这个当下当中呢，它有这个黑板的相，它有黑板的这个作用。那乃至于我们每一个众生也一样，我们在自性上面来说呢是属于性空的，可是现在我们在这个业报体当中呢，就有这个假象的呈现，而就有这个假象的作用，而每一个人的业相也就不一样，这个就是一个差别相，差别相。所以这个空跟假在说法上是隔离的，就是一个一个说，事实上他讲的是同一件事情，就是万法当中它本体是空的，但是它相是有的，作用也是有的，所以是在讲体相用，而是一件事情，甚至归纳到天台教法里面说是一心啊，就是一个念头当中呢就具备了体相用。所以我们讲大方广佛华严经，大方广啊，大方广就是讲我们的心啊，讲我们的心里面就具足无碍的作用。所以这两个融合起来无障碍的话呢，那就是中啊，中观啊，中道第一义观。所以空假中哈，这是我们的当前呢，来融合所有一切法当中的，你看从哪一个层次而来深入哈，深入。那我们在说法当中呢，有的时候会说，实在没有办法真正体悟到这个心法的话呢，我们会用一个色相来解释，就好像说虚空，哈，虚空，虚空无相。可是不爱万象的发挥， 是不是讲空跟有的这种融合哈，融合。所以到空跟有能够无碍的时候呢，到进入华严境界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多无碍、去世无碍、大小无碍。所以到这个中，就有种种的神通出现，因为它是一个无碍的境界，没有障碍。所以我们在大乘教法里面呢，全部在阐扬这个教义。每天我们念心经哈，我们就会念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其实都是在讲这个法啊，这个法。那我们如何能够契入哈？那这个用世间法来说，大家大概知道说空假中空个方刚，我们在的空相其实那就请空哈。这个虚空当中呢是没有相的，可是呢里面有种种的这个境界变化，或者我们说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他是无相的啊，他的相。它也是本体空，所以有人问说，观世音菩萨是杂波哎，还是杂波哎？是男的还是女的？他就不知道空假中的原理，就是因与何生得度者，即现何生而为说法里面，就是因为他无相，好，他本体里面没有一个固定之相，他能够现万相，所以这个是空跟假的一个配合上面来说的，那么。这个三观哈，三指三观里面呢，是指就是譬如说体真指，体真指，这个是体真，真的意思就是空哈，空的意思，体真指。所以三指的第一个就是体真指，那它相应的就是空观。所以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指跟观是合一的，这个合一在指里面就有观，在观当中就有指的境界，这个是在修因上面这么说的。因是指观，果就感定慧，我们讲说勤修戒定慧，所以定跟慧其实也是同时的一体的，是平行的，就是两只脚平行在运行的一样，不能偏修啊。那无论是体真指空观，乃至于后面的方便随缘指在假观，这其分别二边指，然后在中观，这个都是在指跟观当中呢，它是同时的，是同时的。甚至在这个三指三观当中，到后来就是你的境界上的问题了。你的境界上面呢，它是属于次第的三观，还是属于圆融的一心三观？这个马上我们就会进入。所以它这一个法啊，这一个法是很丰富的哈，而可以应用到所有的道大圣教法，乃至于我们念佛的法门，如果用这个教义来修行的时候，它是这个是无入而不自得哈，就是很自在的能够应用上，是很实践的。就是止观其实是一个实践门，不是一个教理门。那所以我们只是取海水这一勺啊，就是跟各位介绍一下，而介绍这个三指三观的教义，整个天台它有很丰富的宝藏哈，所以希望大家呢，以借这个同盟指观，这个就是入学哈，入学的书里面呢，大家能够发起好药之心哈，然后再做深入。我们现在只是说皮毛的文字上的解释，但是你不要觉得说我听不懂啊，我听不懂，听不懂里面你如果有一份的这个觉得这个法的一个喜悦心哈，想要深入的话，那个日本有一个天台的学者哈，他叫做连田茂雄哈，他写了一本叫做《天台思想入门》，他讲他自己的修学过程里面，他说他在当研究所的学生的时候呢，他就是在暑假内的时间呢，他都到这个上野哈，就是上野那个地方，那个有一个叫做宽永寺那个地方，那他就几个同学在那个地方就请了一个很著名的天台的一个学者，在他那地方教什么呢？他们不是教同盟指观，他们教摩诃指观， 可是他一下手就去听摩诃止观，他说听哦，都他说他就听不懂，这摩诃止观是智者大师自证的境界啊、哦，就是很法哈、哦，里面在里面简直是圆融到极致了，所以他听不懂，他说他完全都听不懂，可是他很认真。嗯、这个林田茂雄他说他很认真，他心里只有一个态度，他说我今天这么认真来研学的话，我将来一定有用。所以他到后来呢，就是专门研究佛学里面，再过几十年以后，他再翻前面当时他入门在看这个摩诃止观的这个法的时候，他就渐渐他说哎，有一些受用，有一些了解。所以我们这个入门书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其实佛法的不可思议在这里，就是说你也许你只听这个正果章，可是呢就熏习到这个大乘止观的这个教法。所以这个是在法上面来说哈，它有很深入，但是我们纵使只是熏习都能够入我们的八识田中。所以孟山老和尚他有说，他说什么？下面最后这个经的最后说，要修行的话，要除三障，就是最后讲的，要除三障。三障里面就是烦恼障、业障、报障。而业障里面呢，孟昌老和尚他说，什么叫业障？他说业障的现象就是哈，当聊天说是非的时候呢，越讲越精彩，说的欲罢不能哈，就是不想按板啊。就是讲的是兴高采烈，而听法的时候呢是索然无味，一直看表、哦、他说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业障相，这是孟山老和尚说的。所以我们希望说、哦、这个借着这个法的熏习，这只是一点一滴、啊、一点一滴，而希望是一个钥匙，大家能够开这个止观的大义。那大前提这样子说，主要我们现在要来看这个记哈，中论记68页，这是上次讲把这个法呢停在这一个中论记，因为这个中论记很重要，几乎每次要讲到这个三指三观或者是这个止观的时候都会引用的，这个是在中论里面的很著名，这叫做名记。哦、著名的记诵、哦、叫做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名为假名，亦是中道义，就是68页那个地方中间那里、哦、那么这个中论，这个叫做三谛记、哦、这个叫做三谛记。那这个三谛记、啊、我们看不到那个谛，就是教义的那个谛理、哦、真理。那我们看说它里面讲的因缘所说法、哦，所生法，就是一切的法只要是因缘所生的话，那么我说即是空，这个就是空谛、啊、也就是真谛，就是讲空就是真谛。一名为假名、啊、这个就是俗谛、啊、意是中道义，这个就是中谛，就是三谛的这个义理。那么三谛啊，我们借由这个三指三观啊，就是空假中来说稍微有一点了解，可是我们真的只知道皮毛乃至名相的一点一点而已、啊、如果就整个天台的交易要来配合这个因缘所说法的话呢，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今天讲义哈、啊。要配合今天的这个讲义里面来说的时候呢，你看到这个智者大师哈，智者大师在藏通别圆哦，就是天台四教里面讲藏通别，这藏通别圆的教理呢，就跟这个中论的这四句啊配合起来说。啊，配合起来说，那甚至呢，就是在这个圣行品里面跟高贵德王品哈、啊，这个两个品里面就可以配合生灭四谛、无生四谛、无量四谛跟无作四谛哈、啊，四谛，这个是涅槃经哈、啊，涅槃经里面的圣行品，还有涅槃经的高贵德王品里面有四个不可说啊，生生不可说，生生不。生不生不可说，不生生不可说，不生不生不可说。那这个我们不解释这个涅槃经的内容，我们只是 把这个中论里面他讲到因缘所生法，你看就是藏教的生灭四谛啊，讲到因缘，因缘是不是有生有灭？所以我们上次讲的法界四种缘起里面的第一个就是什么业感缘起，有生有灭。那么生灭四谛，四谛就是苦集灭道。所以在这个因缘所生法的它的层次里面，只在于有苦有集有灭有道，就是有生有灭的。那确实有苦有集有灭，所以世间因果跟出世间因果。可是道通教的时候呢，它就往上提升了，它就到我说即是空，那就是无生四谛了。无生四谛，所以在苦集灭道来说的话，苦呢，它就前面在这个藏教的苦是有生有灭的，到通教的时候，它已经没有生灭了，就是无生。啊，无生四谛，那是我说即是空，那就是空真空观里面所说的。那么到别教里还没有，你看他从空出假，一名为假名，他在这里面的无量四谛。所以在别教里面的苦集灭道，我们不要看到别教的苦，苦是无量苦、无量集、无量灭跟无量道。那么别教里面你看说，哎，那就有无量苦，别教的无量苦是建立在前面通教的无生上面，所以它是从空出假的。从空出假，它从无生里面进入到什么？到生灭，到生，所以它已经有随缘哈，随缘众生的随缘性，度众生的。那么到圆教里面的话，就是无作四谛啊，无作四谛里面又是中道义。所以我们看这个中论这个三谛记，配合四教跟配合这个四谛里面它的义理啊，就是让我们能够了解说这四句话，这四句话是慧文禅师啊，就是智者大师的师公啊，他看到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名为假名，亦是中道义里面，他悟一心三观之旨啊。所以我们看里面，我们跟这个法没有相应，所以没有契入到这个法水里面，没有尝到，我们只听到这个菜很好吃是怎么做，可是没有真正尝到。那么慧文禅师呢，他是看到这个中论的这首记里面，当看到这个的时候，他开悟，开悟什么？入一心三观，因之以之于传慧师。这个我们又回到前面的这个天台教师上面了，第一堂课的时候说，就是他传给慧师，慧师依这个他师父所教他的一心三观之旨，诵法华经得法华三昧。所以在传这个智者大师里面，整个天台建立以法华至上的这个教义。那你看这首记它的这个在天台教法上面的这个历史性哈，就它的重点在什么地方。那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里面看，他们从上面一直传下来里面，就不是突然有智者大师的这个天台教义啊，所以他这是根据他自己的修行跟根据教法，根据他的师承里面。所以智者大师的这个一心三观，一念三千哈，乃至于百见千如，他是根据他自己的实修实证，然后根据这个他的师承，还有所有的教义里面所等于是整个总括性哈。他这是一个很天才型的人物，他那个组织能力跟系统哈，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是风土小世家。他把所有的法呢，能够整个的把它融合，然后说出次第来。所以他所运用的，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二的地方啊。光要讲这个，为什么我把上次说把这个不能中论这首记不讲？因为后面你要看到这个三谛记里面，你要先说三观。那么这个三观也不是智者大师创的，三观他所依的本哈，就是有依的教理里面是根据璎珞经。这个璎珞经在我们大乘教法里面很重要，因为璎珞经里面有说出菩萨的位置五十二个位置，就是从璎珞经里面出来的哈。那么璎珞经里面有三观，提出三观，但是呢他的三观呢跟智者大师讲的是三观不太一样，但是至少已经是 这个是法义上哈、哦、已经相配合。另外在人王经里面有三观，那那个文字呢就是更不一样里面哈、哦。那么璎珞经里面讲有二谛观、平等观跟第一谛观。所以智者大师他说他的三观的这个修法里面呢，所本的他自己说哈，就是本璎珞经里面的。那三智是从什么地方出来呢？那个是从大智度论里面有说到三智哈。所以我们在这个十四讲表哈，佛学概论里面会说佛哈，佛有三个智，那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这三个智，这三种智慧，二乘智慧、菩萨智慧跟佛的智慧。那它的出处是哪里呢？是大智度论里面哈。大智度论里面有一个问答，然后有说到一心中的一切智、一切种智断一切烦恼习啊。当然，他这里面把这个道种智呢省掉了哈。但是又说，所以三观跟三智它的出处在这里。那么三谛呢，就是从中论，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哈，今天讲的这个是真谛、熟谛跟中谛哈，这个是三谛。三指啊，三指的出处呢？这个是智者大师自创的，所以他在摩诃止观里面他有说三智哈，就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提升智哈，第二个方便随缘智哈，其二边分别智，这三智呢名虽未见经论，应望三观啊随意立名，所以这是智者大师所创的哈。然后根据三智三观的修正，好，根据三指三观的修正，然后呢证得三谛之理，三谛之理而到最圆融的境界。三指三观它有次第三观哈，到最后它的圆融三观里面，就是在天台教法里面讲的一心三观，慧文禅师的一心三观。那么到智者大师但在法华里面，他简直在发挥里面到最高峰，他讲一念三千，啊，念三千，甚至他说到百界千如，就是根据《法华经》里面所扩展的。而这一些东西，全在说明一念，就是众生的心。如果修止观，到如理如法的修行，他到最后的境界就是这样的殊胜跟庄严。而他是真智相是在哪？就是当前之一念。哦、当前这一念里面呢，有借由止观的修行显定慧的开发里面呢，它能够尽于百千千里之佛的这种境界。所以在这个正果藏里面讲三指三观三谛里面呢，它的脉络里面呢是从慧文禅师这样子一脉下来。可是当时就是在南北朝那个时候，修行者其实很多，但他们在教法上的修行实证啊，其实也很多，就是有相当的功力啊。所以这个三观的这个修法啊，我看一下资料上面呢，就不只是慧文禅师啊。当时在梁朝跟梁武帝那个时候同时代的时候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哈，就是富大士，就是在家的一个居士啊。在家的弟子，那这个富大士呢，他的这个功夫哈、啊，我们后来讲说，他这个到唐朝的时候有旁居士、啊，在家居士，就是等觉菩萨的那个位置。那么在梁朝梁武帝那个时候呢，也出现了这个富大士他的位置哈、啊，他自己说他是到后来他自己说他是弥勒再来的，弥勒菩萨在，但是他是现这个。在家生哦，所以他有太太跟两个儿子，那两个儿子都出家。那我们现在来说，时常很熟悉的一首偈哈、哦，这个就是他写的哈、哦。我们看一下讲义，里面有写说哈，空手打锄头哈，步行骑水牛哈，人在桥下过哈，桥流水不流哈，这个。寄送啊，这个简直是我们现在现行的这个境界里面呢，它刚好是什么？刚好是矛盾的、相反的。他说拿锄头是什么？空手拿锄头，一共这个然后打咔打咔太极啊，就是什么会是刚好就是与事实相反里面这么说？可是这个富大师的这首偈很有名哈、哦，但是他能够教法里面呢，能够 应用这个他的境界里面说出这样。那我们看说看这首偈呢，你有什么感想？里面呢说为什么会这样，一定他说错。这个我们就是讲说，我们上次讲到无眼了，我们现在用肉眼看的境界，用凡夫的心量来看的话，我们就是用手拿锄头。可是再往上提升到二层，到再往上提升到这个菩萨乃至佛的时候呢，哎，他们可能跟我们完全有不一样的心态跟境界。那最重要就是他还有独自诗二十首哈，还有还原诗12首。那么独自诗里面有两首里面，你看就是他，我20首里面了，把它取两首里面，他讲独自坐，问我心中何所着，推剪四韵并无声，千端万绪何能服哈，这是一个。第二个是独自经啊，其实离声名啊，三观一心容万品，荆棘丛林皆自平。所以他在这里面是不是已经有跟慧文禅师一样的这个清正境界，就是三观一心啊，就是一心三观。可是他们那个时候呢，就是属于点的哈，点的发挥。问不是，因为不是像，因为那个是字体上的问题。哦，不是，问，对，应该问了，我写简字啊，那个，
就是要改成
问，问我心中何所着哈，嗯，所以这个副大师他叫做善慧大师哈，善慧大师，那这个是后来我们很多的这个日本人他们考据啊，他虽然是在家人啊，可是很多人跟他学啊。甚至很多出家人都跟他学，而且他是境界很多的境界跟神通，而且他很提倡苦行，提倡烧身哈，供佛的一个居士。那么很多人跟他学，里面他自成一个学派里面当中，日本人他们考据就是我们今天佛门里面厨房那个鱼板哈，那个木鱼板哈。是他拿来，就是说这个鱼可以敲哈，就是本来中国就有人是拿来用，可是他把这个东西拿来做佛门的法器上面的一个工具，这个是副大师，这个是另外来说明的，因为他当时也产生很重要的影响，可是。因为他没有那个传承上法脉的传承哦，他是跟差不多慧文慧思禅师差不多的时间呢、啊。那到后来，可见的我们看这个就是当时他们那个修行的风气啊是非常的浓的，就是真实实修的人也蛮多的。所以这个里面就是讲到一心三观的，不是文字哦，是他们真实实修的这种境界。那么所证的理呢，就是。地理哪一天我们看到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名为假名，一名意识中道义，不是文字，而是自证的境界的时候呢，那这个就是智者大师呢，他在三十三观上面呢，让我们呢能够渐渐修行的一个方向跟目标哈，就是你会证的什么的道，什么理呢？就是证的这个三地理啊，是看到所有的法里面是无生法。好，看到是空手把锄头这样子的一个境界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已经有一点味道了。那么下面哈、啊、讲到正果的境界，智者大师在这正果境界当中呢，他分两段来说，第一个叫做初心正果相，第二个叫做后心正果相。所以在初心呢、啊，初发心呢、啊，初发心就正果了，初发心就正果，那。这是一个阶段，然后后就是初心之后呢，一直到成佛呢，这个一个阶段就是说正果，所以他把它分两个。那下面呢是讲初心正果相它的功德，我们只能消文，因为智者大师把它全部用这个经的教义来说明，大家如果觉得很殊胜，自己去研法华或者是涅槃或者是般若，它全部是用那这里面的经文来说的哈。那下面若住此， 下面说身行起此记忆哈，这个身行此记忆，我刚才已经就是用身三谛三指三观来说明，那么大家自己去身行哈，身行，然后这个是三谛三观三指的一个展现，下面是初心的正果相里面，从这个若住此观开始哈，若住此观哈，下面有二十个集，就是他的功德哈，智者大师讲那个集。就是假如住这一个三指三观，住到这种境界，证入初心正果的话，初心啊，第一个心，初心正果的话，那么下面就有二十个功德的显现哈，二十功德的显现里面，我们就消文过去哈来说，即是定慧力等啊，就是止观是因嘛，然后就是能够修得定慧力等，了了见于佛性啊。就是见到佛性，所以有人问你信什么，你就说信佛，因为什么佛性嘛，信佛性。即是安住大圣哈，行步平整平正哈，奇迹如风，自然流入沙婆若海哈。这个是在这个《法华经》里面的譬喻品里面所说的法义哈。那这样子的话呢，就能够住在大圣法里面。所以我们现在讲的大乘法也是讲口头的，要做到初发心的止观的话，才能够安住大乘，行步平整、啊、就是像大白牛一样啊，它这里面比喻就像大白牛一样，这是最高哈、啊，最高的境界。那么他走的路呢，就一步一踏实，里面都是在这个法上面哈、啊，奇疾如风呢、啊，就是他的那个速度啊很快。而自然就是走到什么地方呢，自然流入沙婆若海，沙婆若海就是一切种智，也就是佛的智慧。所以如果住到初心哦，初发心的这个止观的话呢，就入佛的这个境界哈。下面行如来行，即是行如来行，即是入如来世，即是着如来衣，即是坐如来坐，这个法华经里面的哈，就是如来行是什么，就是形同如来。哦，像在行路呢，佛在行路哈，是谁在走路呢？佛，就是佛所行的一切呢，我们都随着佛而行啊。入如来世啊，如来世是大悲大慈悲哈。着如来衣哈，这是忍辱柔和衣哈。坐如来坐是一切法空，这是一切法空的坐。即是以如来庄严而至庄严，即获得六根清净，六根清净位，这是实性位的位置。即是入佛境界，即一切法无所染着，即一切诸佛皆现在前，成就念佛三昧。所以我们念佛修此观，一定得到一心不乱，然后安住守楞严定，即是得普现色身三昧，就是一切的色身都能够现，即能普入十方佛度，教化众生，即是严禁一切佛刹，供养十方诸佛，这个到西方都可以做到了。受持一切诸佛法藏，即能具足一切诸行波罗蜜，即入顿悟大菩萨位，与普贤文殊等共为等侣，常住法心身中，即为十方诸佛称叹受记。所以他智者大师讲这一些一教义里面来吸引我们，告诉我们有这么多的功德，从什么地方做呢？修止观啊，不离止观就能够得到这些法的殊胜利益啊。这个是好像是在推销哈，就告诉我们一定要走这样子的路线了，才不枉受这个学佛的这个身份啊。下面呢、啊，他更说出，即是庄严斗帅陀天啊，视现降神母胎，出家异道场，降伏大力魔眼，成等正觉，转正法人，入波涅盘，于十方国度究竟一切佛事，具足真印二身，即是初发心住菩萨。这个是八相成道，八相成道。所以看到这个地方就知道他所谓的初心成佛，华严经里面讲的初发心功德品，那个初发心，初发心 就有佛的功德的这个出发心，不是我们现在想挂的发心，挂发心两菩提和发心嘛？这个有向下这个拉低的位置啊，它就是出发心住菩萨，出发心住菩萨。那么这个出发心住菩萨呢，这个在原教里面应该是实性，在别教里面是实住。实性啊，就是初性，菩萨的第一个位置啊，初性。所以他的出发心的这些功德哈、啊，这些功德里面，这个是一个可以说是实性位，这个是内凡位，就是进入到佛门里面来。我们要讲五六级佛里面，可是出发性住菩萨呢，这个又是告诉我们他要到住位才会断无明。好，住位就是原教的初住位，初住位哈、啊，才会断一品无明，见一分法身，那么他才有十方佛国度，他能够八相成道，现佛身度众生。这个要初住哦，这是初住，不初信还不行呢、啊，要初住。为什么呢？因为初住他已经能够见到一份的真理啊，就是四十一品无明，他已经断一品了，这出发心住菩萨。所以佛的四现八相成道，有的时候不见得一定是那个圆满佛果。哪一天我们修行啊，从实性到实住到初住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就可以现佛身，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哈、啊，就是树下成道，然后呢出家转法轮，然后呢度众生，然后入涅槃。这个八相成道的这个相啊，初住菩萨就可以做的。初住菩萨的一个功德哈、啊，就能够显现出来。那在这个里面呢，它的标准哈、啊、是在这一个关键。所以在这一个初心住到后心住里面，它就是后面的二，以后一直到二住哈、啊，一直到十地等觉，它都是叫后心住。那后面的位置啊。后面的位置比较多，但是在初住这个地方等于是一个关键点，等于就是说拿到入学证明了，拿到入学证明，不会是在外面哈、啊，都在旁听的。所以这个是菩萨的位置里面，它里面讲《华严经》，出发心时变成正觉哈、啊，了达诸法真实自性，所有慧身不由他物。这是华严经里面，那这里的华严应该是六十华严了，因为智者大师当时八十华严跟四十华严都还没来。然后又云初发性菩萨得如来一生作无量身，亦云初发性菩萨具足八相成道，亦云啊初发性菩萨即是佛，那么这个佛是分正即佛，我们等一下会讲六即佛。所以涅槃经云哈，发心毕竟二无别哈，不是二不别。是二无别，如是二心先心难。所以整个菩萨道的修行里面哈，以断无明的话，四十一个位置，他讲第一个位置最困难，要进初住的那个位置最困难，后面那个就是已经就是阶梯一直上去了，在踏第一个阶，就像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样啊。其实后面的修行比较容易啊，就是已经不退了。但是从娑婆要跨这一步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一个位置呢，是要发心的，发心的，要发心去修的。所以《大品经》啊，这个就是《大品般若经》，须菩提，有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即作道场转法轮，当知是为菩萨如佛。所以这个讲初住的《法华经》中哈、啊，童女以现珠为证啊，就是八岁的这个童女现珠哈、啊，马上就能够到他方国度去示现成佛。如是等经啊，皆是名初心具足一切佛法，即是大品经中哈、啊、阿智门啊，所以说阿智一切法 一些字的字母啊，就是即是法华经中令众生开佛之见，即是涅槃经中借佛禁故住大涅槃，是即略说初发心菩萨，初心菩萨应修止观正果之相。所以智者大师演了很多很多的经啊，我们看他的这个正果章啊，就会发觉他用很多的经典来说明这个止观能够到达所有大乘教理里面的功德跟殊胜，怎么能够不修，而且离此方法呢，基本上他也说没有其他的其他的捷径，所以他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初修初发心的人就是从止观上面来入手。那为什么初心呢就能够成佛正果呢？这个要用天台我们给各位的一个讲义哈，普润大师哈六极颂，这个是在我们在教官纲中当中的时候呢就有说到佛法的不可思议性哈，在说明一个教理，在说一切众生皆是佛，皆是佛就是都有佛性，所以你信什么？信佛，因为我有佛性，这个佛性。但是这个佛性是如来藏，是隐藏性的，而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都是平等的。那怎么样的开展？从前面的理即佛，一直到究竟即佛，而这六极颂呢？我们讲说发心哈，大家要发心背，发心背啊，那这个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到哪一个位置的时候，你能够用经教来印证上面。从最初的这个理即佛哈，理即佛里面说，就是道理上是佛，那讲这个极致啊，讲这个极致啊，就是动静理全是啊，就是不管我们在动在静，在上天在下地狱啊，在造业在修善，全部都在这个佛性当中啊，都是在佛性，这行常是尽非啊，可是呢都跟他不相应，不知道在那里哈，说我们是怎么样都没有拿出来要用，怎么样的冥冥随物去啊，遥遥不知归啊，是不是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样子啊，其实有这个佛性，可是呢完全不显现，所以哈都被入体哈，就是理即佛，那一切众生都在这个位置。那学佛以后呢，就开始走向觉悟光明的道路呢，就是走向明智即佛。所以明智即佛的一个很大的特征点，在闻解不思议的佛性，就是开始有听说，有看经，有能够了解，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这个道理闻，而能够入解，就是想要去了解什么样子的内容，所以方听无声曲开始，再开始始闻不死歌，以前都在生灭当中，现在知道有一个不生不灭的无声人，今知当体是翻恨自蹉跎，所以有一份的这个修法的心，就是现在知道说不离当下就有这个佛性，知道自己过去当中呢都是浪费时间的哈，所以呢在努力往上增进啊，往上增进，得到观行即佛，就不要停留在名字哈，挂一个名片而已，没有实质的内容，现在就是确实修止观哈，念念照常理，心心习幻成，片观诸法性，无假亦无真，这已经修止观的啊，已经止观，所以这个是用佛法的这个修行方法，修行方法在消业障在显佛性当中呢，能够契入这个佛法的这个顺性的这个正理，就是地理里面来修，这是观行期。观行期在这个修行位置是五品的外凡位，刚才讲实性是内凡，观行期是外凡，就是有修但是呢层次还不够，这个善根还不够哈，那五品就是说这个要前面讲说文解嘛，文解里面要把翻以前呢都是在这些五欲六尘里面，现在要把它翻过来从怎么样子，从读诵五品里面哈，那读诵大乘经典要讲说随理随机的是 教导众生，就读诵讲诵，要随喜，就是整个生活的内容都在法的内容里面，读诵讲说随喜，在坚行六度，在正行六度，你看他的这个心里面都全部都是在法上面，所以这是观行集。相似集的话就是实性的内凡位了，实性四柱虽现脱，六尘未尽空，眼中犹有意，空里见花红。它是渐渐要进入到法性，那么四柱的烦恼这就是见思，见思断了，那有实性的位置，也就是六根清净位，六根清净，但是它还没有完全洗净，眼中犹有意，就还有一些这个法尘的这个执着哈，所以空里见花红。下面分正集啊，分正集就是或心开悟，湛然一切通，穷源犹未尽，上见月朦胧，就是看月哈，还不是很清楚，但是已经看到月了。这个就是分正集，这个也就是初住菩萨开始，初住菩萨开始啊，一直到十地的等觉位。那么分正集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初发心的修行，初心正果位。那么究竟集呢，就是后心的最终结果，就是一切诸佛哈，佛佛道同，正的是什么？就是正，从来真是妄哈。我们哈从理集上面就是本来是真的，我们把它看得假的哈。从来真是妄，今日妄皆真了，但复本实性，更无一法心。所以这个就是集呢，就是正道原来自信啊，是我们本有的。所以从理集一直到究竟集，这是天台里面很高明的这个教学法。它这里面呢，说出一个什么样子的教义呢？说让我们修行呢有一种态度，就是说我们不卑不吭哈，就是一切众生都是佛，我们自己本身也是佛，所以不会自卑。不会有外界的什么样子的境界里面会认为说我不如人，或者是我钱不多，或者是才智不够，或者人缘不好什么。其实在本体来说的时候，一切众生都是佛，因为理即佛，这是不卑。但是呢也不能骄傲，因为距离究竟即佛我们的路还很远，所以还要步步的往上的那个提升。所以这一个六级颂里面呢，是说明我们在修行过程的这一个阶段上面，第一个了解态度，第二个了解修行的进程，然后呢也最重要重点在说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初心后心，你看理即佛里面，就是讲的那个佛，到后面究竟佛讲的那个佛，没有多东西出来，就是都还是你原来有的东西，所以佛没有给我们什么东西，是我们自己本性的如来藏，常如来。然后他也要告诉我们，就是这个初发心，初心二心里面的初发心很不容易，所以在佛门里面要讲发心，就是出发心，只有佛门才说发心。你去看世间没有讲发心的，世间讲发心已经用我们佛门的语汇，我们有一些语汇被运用到世间的语言里面，我们讲不可思议，讲心心相应，这都是我们修行的功夫在用的啦，不是在外面在用的。那讲这个发心，就是出发心，那发什么心？所以我们想说，你得发心，发心嘛。大家什么代志，那么叫人做代志，然后叫讲你发心嘛，发心假财，发心假修苦行，发心。这个发心就是发菩提心啊。这个初心里面，它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一下手去修行的时候呢，它要我们的一个动机，跟一个修行的那个真，要很正确，在发什么心？发菩提心，发利益众生的心，所以小乘没有讲发心的，只有菩萨法才有讲发心的，才有说这个修行的一个内容，而这个发心是一个修行法。所以在这个智者大师到这个地方，他用那个初心跟后心，我觉得他很高明。 他高明在就是你第一个关键的那个出发心的那个重点要掌握住的时候呢，到后来后心里面这整个初心跟后心两个在守楞严经里面讲首尾圆照，所以修到后来的时候你再发觉跟前面的完全一样，就你证到你发菩提心证到后来是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还是前面的那个东西，就我们讲理即佛到究竟即佛，其实整个是圆的，就初心后心的一个说明啊，这是讲次第上这么说，可是在修正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就是在大乘法里面呢、啊，我们能够闻到这个大乘法，用这种大乘的心来修行呢、啊，其实可以很超越的。人家讲说三大二生奇劫在成佛，或者无量劫在成佛，这个是不定的，因为发心不一样。因为有这个发心了、啊，那个心发到那个佛的那个程度的时候，就没有时空的一种观念在说的。所以我们在前面讲25方便，然后再讲断贪嗔痴，再讲修行五停心观，这个都是基础要修的。可是当讲到发心的时候，假如真正是大乘根性在修发心，就是发利益众生的心，一切以众生为主的那种心的时候，无形中就把这个我执给断掉了。所以我们不用很辛苦的说哈，要舍掉这个色身啊，或者是舍掉我的我执啊、我见啊里面，借由这种发菩提心，以众生为利益前提哦，众生无边誓愿度的观众生苦要利益之的那种大乘菩萨心里面，就把这个我执断掉。所以初发心的修行方法就是第一步的修行法。我们讲前面讲说要破贪哈，这个是三毒，这是我们无始劫以来的这个习气啊，就是给自己的这些业福啊，就是业障包袱里面，这个是贪心。那今天要回向本性里面，本性没有这个东西，要无贪无嗔无痴里面，小乘修行法里面五停心观要怎么样呢？多贪众生不净观，这我们前面教过的，多贪众生不净观，所以为了要不让自己就是爱惜这个色身呢，那么从外观不净内观不净，我们讲八倍舍八解脱的要讲这些，就是要断贪。为什么要断贪？对这个身体不要执着。所以小乘的修行法从五停心观的第一个多贪众生不净观开始修，大乘的修法不是，大乘修法他也要断贪，但是他要怎么样断贪呢？他六度里面他修布施，所以修布施是不是要从发心开始修？要 发心嘛，你有的东西愿意给人家，甚至你有好的东西愿意给人家，在这种修呢，以别人为主的这种当中呢，就把这个贪呢、啊、给断掉了，根本不用修五停心观。所以为什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后，那个37道比前面的那个部分他可以不要修，就是他在无形当中他把这个我执哈、啊，我执他已经消融掉了。所以这个初发心哦，初发心是大乘法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啊，那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在修法当中啊，这个出发心要先掌握，能够了解心性了解哈、啊，就是说在这个自己的修行过程当中啊，为什么那些高僧大德他叫高僧大德？因为他们的这种修行啊，这种心都是以众生为主。看那个最近人家就是拿那个广清老和尚他的那个开示录里面，讲到他的修行，他其实是30几岁他才出家的，广清老他在泉州开元寺出家，当他出家的时候他是不认识字的，可是他后来他也是不认识字啊，可是他去修行到寺庙去修行的时候，那个方丈叫做转成和尚，就跟他讲了一句话，一个甲讲哈，食人无爱食的，做人无爱做的。伊讲到时你就知，跟那个公鸡骨啊，那哪样？就他就这样子去修啊。 他真的是这样修，我们现在是这样讲，然后我们也说跟别人说，你爱假人卖假，做人卖做，啊，自己拢无去，确实修行。但是他的师父这样跟他说，里面的方丈和尚跟他这样说，里面他说吃人家不要吃的，做人家不要做的，到时你就这样，就会知道，哎，他真的这样子，确实默默的在行。所以他一生里面，他也是用这个在教他的徒弟里面，所以他用两个法在修，一个忍辱，一个利他。他就是他说他用忍辱跟利他的这种态度在修行当中，他很快就证入无我的念佛三昧。然后我就说，哎，其实哈，真的是大乘法，他没有用这些教义，可是呢，跟这个三十三观，其实真的是都是佛道同。他念佛，他很殊胜啊，他自己念到那种殊胜的境界里面，就是完全破我执。所以念佛也可以破我执，也可以断烦恼。可是这个出发心，我们要真的了解我们的这个我执，要让它松动，才能够跟法相应。这也是智者大师在最后正果章里面讲那么多的这一些功德里面，告诉我们是成佛果的失败与成功建立在这个出发心。发什么心呢？我们发什么样子的心在学佛？所以广钦老和尚他虽然没有很多的教法的流传，可是他的开悟的人所语言里面，他自证的境界，他就跟我们说，念佛的人一共念佛的人爱行这个念阿弥陀佛的人。那你说废话当然是，可是他讲起来就不一样。是念佛的人要像一个念阿弥陀佛的人，这个就是六级佛里面这个佛，看我们在哪一个阶段里面所以这个是出发心的一个修行正果相啊。这是由我们初学佛的，也有初住的，应该才是有他的这些功德哈。后面有后住的后心正果相哈，第二个反过来了。里面有很多的法哈，就是经里面的内容。这个经哈，就是请各位能够看到任何的一个讲经的哈，或者是参考书籍哦，这里面都有法宝无穷哈，这个都自己要去研读的。那么后面哈，第二个次哈，你后心正果相，这个就是。从初住以后的后心正果相，后心所证的境界则不可知，所以他就归到像摩诃子观跟四禅波罗蜜一样，他不再讲了，不再讲。为什么呢？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他初心正果相，他还至少还拉了很多的教理来说，到后心正果相的时候，他就一句话说不可知啊，经推教所明啊。终不离止观二法，所以前面初心菩萨应修止观，后心呢也不离止观。为什么呢？如法华经中说哈，殷勤称叹诸佛智慧，法华经里面有这一句哈，诸佛称叹，殷勤称叹诸佛智慧。那么智慧是什么？观。他说智慧就是观，此即是曰观以明果。涅槃经中观遍百句解脱以示大涅槃者，即是以曰止明果。所以成佛化华哈，成佛化华，那么里面就有观。然后呢，这在涅槃经里面呢，福利坛藏当中呢，也止于明果，啊，也止于明果。所以故云呢，大波涅槃经名常即定哈，定者即是止意。他在这里已经把止观跟定义融合起来，哈。法华经中哈，虽曰观自明果，即摄以止哈。前面讲法华里面不是讲殷勤称叹诸佛智慧，智慧就是观吗？可是虽然说观里面有没有止呢？也有止。所以说乃至究竟涅槃，常即灭相，终归于空，这是体真止哈。那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它里面呢说观里面有止，说 说会里面一定有定啊。涅槃虽曰止明果，前面讲涅槃里面的那个止明果也设以观，里面也有观，故以三德为大涅槃啊，就是法身般若解脱，它的这个内容呢，其实就是观。十二大经啊，虽复文言出没不同，莫不皆曰止观二门，辨其究竟，并具定慧两门，以明行其果，行者当知。那真正要把这一个的名字名义哈、啊，要再深入的话，那就要去讲法华，要去讲涅槃，然后你才看到哦，这里面原来真的是不出止观二义。但是讲观的时候，里面有止；讲止的时候，里面有观。好、哦，所以这个是告诉我们呢，这个是法啊、哦，这个是教义的深广呢，我们自己要去深入里面。下面哈、啊、讲合起来说哈、啊，新翻金光明经，金光明经有两个旧义跟新义啊，那这个是指新义里面的说哈、啊，他是把初心跟后心把合起来了。他说前际如来不可思议哈、啊，这个是初心呢、啊，初发心的。中际如来种种庄严，这个是在中间的过程当中。后际的如来常无破坏，所以从一下手哈那一步开始呢，你就要那个方向要很明确，就是我今天出去要北上还是要南下，那个是什么时候决定呢？这是第一步就决定了，不是到那个地方以后才看看说哦，我是要北上还是南下。其实在这个交流道的那个分岔点的时候，第一步就要决定我们的那个修学方向。所以出发心的第一个就是出发什么心？发成佛的心，然后一直到最后呢是究竟成佛果。但是呢功夫呢当然有深浅的不同啊、哦。所以在这个所有的这个修行的一个过程当中哦，只怕没有发心哦，只要一发心哦，几乎就是成功的一半哦。那么诸佛菩萨呢，在教义上面当中，他也很频频的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些东西呢，都要一直照顾。我们看一下那个讲义第五的那个地方哈、哦，讲义第五的那个地方，《首楞严经》里面他那个课盘，所以。反念，就是不要，就是对自己的这种出发心哈、哦，要慎重，一定要正见第一啊、哦！这修了半天了，你没有正见的话呢，那个是后面都会白修，甚至不是白修而已，会很多的麻烦呢、哦。所以第一个心呢、哦，出发心的那个修，然后所谓在《首楞严经》里面，它分两大段啊。最前面所有的七卷里面呢，初句是妙定始终，就是《首楞严经》就是在阐释首楞严大定啊。然后前面就讲三如来藏，里面讲二十五圆通，讲五十五位，就是修行了。可是我们有发觉，《首楞严经》一来的时候，佛要问欧难的时候，就是要先说你用什么心在修。用什么心，就第一个要找说你又到底是那个态度，你用什么心在修。然后到最后的后面的那两卷半的那个地方呢，又后别详初心紧要，已经本来讲完了，经题都讲完了，这一部经都讲完了，可是在首楞严经到后面里面又再回头啊，就是回头讲什么发心的时候很重要，所以又在说七趣啊、哦，一般讲六趣，但是首楞严经讲七趣，它有一个仙道。为什么有一个仙道？因为修定的人很多都修了变成仙了，就鬼跟神当中有一个，鬼跟天当中有一个仙道，就讲个仙道，就是修错定修邪了，修仙。然后又讲有五十种阴魔，这个东西会什么时候产生？初心紧要，就是刚发心的时候，刚学佛的时候，刚出家的时候，刚修行的时候，那个动机哦，要很明确。现在说我们求生西方念佛，为什么念佛？哦，这个是动机。那么在《首楞严经》里面这么说，在这个智者大师到正果章里面，他要讲初心， 的这个正果，要讲后心的正果里面，所以弄到我们归到我们这个净土里面呢，会告诉我们这个是首尾圆照在于什么，我们那个莲花，也就是说你当一生在念佛当中的时候呢，其实是因果同时，所以哪有什么初跟后，没有什么初跟后了，其实这当正在念佛的当中呢，你那个果就已经呈现了，因跟果其实是同性同时呈现的，而这个是莲花的一个殊胜的不与其他的花不一样的地方啊，就是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不要以后啊，以后呢才会得果，这当下的那个佛号呢，就是一个果德哈，佛果德所呈现的。这个如果不懂得净土教理啊，其实很可惜，真的是很可惜啊，因为这个是一个初中后继不可思议的一个境界啊。然后后面有讲哈，如是皆曰修止观二心呢、啊、变果哈、啊，修止观呢、啊、变果，故《般若三昧经》中记云呢、啊，诸佛从心得解脱，心者清净名无垢，五道先劫不受色，有解持者成大道。这一首偈也非常好啊，所以如果大家愿意的话，以法水来洗心的话，也可以把它背下来。那么这个《般若三昧经》呢，《般若三昧经》是在修行当中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典。我们前面讲这个智者大师讲这个修大行当中呢，是用修四种三昧。这种三昧里面呢，他有讲到之，就是常行三昧、常坐三昧、常行三昧跟这个常坐三昧哈，还有就是半行半坐跟非行非坐三昧哈，这四种三昧的修行方法，这是四舍大师。那他所根据的理念哈，根据理念常坐三昧。常坐就是九十天哦，都只坐的，又叫做一行三昧呢。他所根据的是《文殊般若经》，啊，智者大师的那个常行三昧就是根据这个般若三昧经，就是根据这一部《般若三昧经》。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哈、哦、都有修这个般若三昧法里面呢，那他呢就是又叫做佛力三昧，就高者刚哈，未使贼。这个为赛啊，过后空气捆啊，啊，就是九十天里面修般若三昧，那么它是步步生生哦，每一波、每一声、每一 Q 哈、哦，每一口都在念阿弥陀佛。那九十天当中呢，佛会现在前的，啊，佛会现在前，那这个要突破很多的那个障碍，所以这部经里面。他不是只教我们说那个九十天了、啊、就是在念佛，他是在修止观的，在修心的。他里面讲说诸佛从心得解脱哈，心者清净名无垢，这就是空哈。五道先劫不受色，这是假，五道就是六道哈，是从空出假，有解持者成大道。其实空假中的配合上面呢，就能够得到这个法。就是有这样子的这个利益哈、啊，智者大师最后的交代、啊、他最后交代说，誓愿实行者，说了这么多哈、啊，从因到果这么多的殊胜境界，要愿意来实修的，又回到前面了，二十五方便哈、啊，又回到前面，要怎么样去修呢？要除三障五盖。所以修行不急于马上要修打坐，要修定，要开智慧，前方便里面又先要把烦恼障、暴障、业障要先消除，好，先除三障五盖，这个是除五盖哈。二十五方便里面贪嗔睡眠调回移，就是盖住什么？盖住我们的本性，那个佛性现不出来，就是有这个，要把它先除掉，它。讲得很干脆哈，智者大师的语言哈，跟这个藕益大师有点相似，他直接就是一个法印跟我们说哈，如果不除，假如不除三障五盖，带烦恼性、带盖障再修的话，虽勤用功啊，虽然很用功，拜很多佛、诵很多经哈，出很多钱呢、啊。终无所益啊， 这个是对我们的受记，所以要切实要去做的一个地方，要修止观。要修止观之前，要去除三障五盖哈，五盖。所以这个是在整个的正果里面呢、啊，我们是把它整个说明到这个地方。那么经哈、啊，就是这一部小止观，从开始有开始就有结束，好，有开始就有结束，那个就是生灭法。开始就是生，现在结束的就灭。可是在这个佛法当中，就是在生灭当中有不生灭，所以听过这个法以后，里面去寻找那个不生灭的这个法义，这个是跟我们世界一般的这个五欲六尘的享受是不一样的。而且呢，那里面的法呢是会很深厚、哦、要去熏习的。所以最后啊，在整这个小止观啊，最后的结束哈、啊，我以这个温宁戒环禅师啊，这个是莲池大师哈、啊，很尊敬的一个温宁戒环禅师啊，他是修天台的，那么以他以自己亲证的境界里面，就是告诉我们说，念佛一生，就是我们学了那么多哈、啊，不必修这个五庭心观，直接从发心上面就可以断贪。那么修止观呢、啊？三止三观讲了那么多了、啊，他跟我们说哈、啊，念佛一生呢、啊，除入三观门。就是修念佛的人呢，自己不知道宝藏啊。其实念佛一生呢、啊，摩诃止观就在里面了。啊，怎么样能够呈现呢、啊？最后整个小止观呢、啊，以一个公案哈、啊，跟各位共勉啊，所以也是供养各位。我看到这个陈海亮居士，陈海亮居士啊，这个是我们现代的一个标准居士哈、啊，而可以当我们的模范。那么他是谁呢？他是写《建设佛化家庭》，还有《可止则止》，还有《印光大师咏诗集》啊，这个居士。那他呢学佛啊，主要就是说他是生在一个佛法的家庭，所以他讲说建设佛化家庭他本身就做到。后来我去看他的那个资料跟参考里面，他们家往生的人还真多，他的母亲往生，他的弟弟往生，他自己本身往生，他的太太也往生，而且都是真正有往生的哈，真正有往生。他的弟弟往生，弘一大师是帮他写传记的，帮他写这个记。而这个人呢，一生我们讲说弘一玄奘大师一生三个时期啊、哦，每一个人一生都有三。陈海亮居士他也是一生三个时期，他在前面呢、啊，从他是民国前三年生的，宣统元年生的时候，民国七十一年往生呢。他总共活了74岁。那么他一生里面呢，分三个阶段。从他出生呢，因为他是生活在一个佛化家庭里面，所以他一岁到47岁当中呢，他都一直在这个佛法的熏习里面。他在23岁的时候皈依弘一大师，他是那个浙江人哈，后来他到上海，在那个地方呢。有一个书局啊，他在那个地方专门印佛经、印佛书，所以弘一大师或者印光大师他们很多的书呢，都是他在负责校对的，跟负责排印，跟负责所有的工作。但是他在负责这样子的一些工作里面，他不足以养他家的眷属，所以他家眷属没有跟着到上海来哈、啊。那么他也成立了佛教青年会，也当佛教的。上海佛教佛协的代表哈，所以他一岁到47岁这当中，47岁那一年的时候，就是民国44年，也就是1955年，那个时候大陆文革哈，就是开始啊，那个时候大陆文革开始，他从北京要去北京开会，回到上海的时候还没下车，他就被公安带走了。那什么罪名呢？对他说什么罪名呢？ 因为他是上海佛协的代表，因为学佛，所以啊，他这个是迷信啊，所以就进法院判，然后判十四年到青海去服役，就是去劳改。十四年呢、到期的时候呢，没有让他回家再继续关，所以他总共关在监牢里面，他关了25年，从47岁到72岁，45年哈，关在那里面，在青海那个地方。而他关在那里面的时候呢，在那个地方很苦，青海那个地方很苦。我们今天说，我们今天吃的这些东西哈，是他化自在天的。讲给你们讲，他们那个地方吃的东西是什么？就是甜菜。也每天要做苦工，但是那个甜菜呢，是把它煮成一个大糊，就是像那个什么，因为那个狗赶快呐，因为菜就是看那个狗啊，你讲。一个月当中有2次会加菜，加什么菜呢？青海有一种小鱼，所以在这个大湖里面呢，国来云哈，那个甜菜湖里面呢，就加了一些小鱼，所以那些犯人哈，这些囚被关的这些服劳役的这些，每个月就是在等那2天，但那两天来云，那个住的那国来云呢，有一寡呢，食堂家。而陈海亮居士他是学佛，他是素食的，所以那2天他必须要怎么样子呢？不能吃。所以他人家是期待那两天他从头到尾他是坚持素食，所以他在这个环境当中，所以他到最后回来的时候他是营养不良，那身体到最后非常的不好，他是74岁往生了，你看。最后三个是74岁他往生。可是呢他在这25年当中啊，吃的不好，做很多苦工，他的课诵没有断过，他一天念10000声佛号，他每天要背，他是当时有一个人在那个地方也是学佛，可是他不会背，他是拿什么东西呢？他是拿这个陈海亮居士的那个建设活化家庭的那本书、把那个书皮翻掉，就是裂掉的丢啊，啊个唱的头卡啊，想要看的时候再提起来看，那个人是另外一个居士学佛是这样学，而他自己本身因为他的佛学基础很好，所以他是每天他一定要背普贤行愿品，背金刚经，背弥陀经，背普门品，他的功课。所以在这当中的这个服役当中呢，他是没有缺过他的修行佛法的这个熏陶。那他后来回来以后，一说没有罪回来以后，马上做的一个工作是什么？因为在文革当中很多的经书都不见了，他们马上最后2年他又开始翻印经，大量的印经。所以这一个人呢，一生里面呢是很他的有，你们看一下他的这个第4的这个地方哈，他讲他自己里面，他是因为他读书人，所以他写很多的诗。那么他其中有一则杂感啊，就是他在青海那个地方，他写了一首诗哈，这是他几百首诗当中有一个诗哦，就是第4，你看啊，他说的：祈愿遭遇祈愿人呐，只生欢喜不生嗔呐。世尊有语虚生虚寂啊，如是缘从。如是生，所以这个学佛的典范哈，就是他告诉我们里面呢，他是所有的遭遇，这个不是我们用讲的，可是他确实用这样子做出来的。他对他一生里面的这种25年的这个劳改，没有一点嗔恨心，所以到最后放出来的时候，人家跟他说你要不要平反啊？这个大陆很流行的叫做平反。因为他是被冤枉的，这平反又恢复他的名誉，恢复他的，还甚至有一些赔偿啊什么。他说有什么好平反的？他不平反，这是他的定业。 他的定业。那我们要讲是他最后往生的时候，还有他太太往生在那个近代往生录里面哈，不是他的妈妈，他的妈妈往生在近代往生录里面，他妈妈叫做苗大愿啊，大藏苗大藏，大藏经的藏啊，不可自己再去看一下。而他太太，他太太学佛哈，在这个可喜哲喜里面哈，有讲到，就是我们要信佛。他为什么那么坚信佛法？因为他基础太好。他讲到说，真的，你如果一念哈，念佛一生的当中哈，就是佛就是心做佛，是心是佛。他讲到他太太说，他29岁的时候，有一次他太太哈，在赤城山，那个时候他太太25岁。有一天早上啊，他太太下山，他走在这个田野当中啊，田野当中，他说他太太专心念佛，专心念佛。那那个时候呢，太阳刚好上山啊，上山，所以那个他太太那个太阳光啊，就照在这个田野，照在他太太的这个身上，然后就会有他的影子嘛，他太太那个影子。然后他在专心念佛，他看到他自己的影子。也看到自己的影子，可是他看到自己的影子的时候呢，他发现他的顶上有一圈圆形的光，好、哦，有圆光，而多宽呢？他说大概直径2尺，跟肩相齐，自己压一个点压顶头有光啦，安尼都是啊，而且发出很灿烂的光辉，他说很美妙。跟佛，所以后来有人说，为什么佛后面会有背光？耶稣基督还有几些圣人，我们后面都会有花背光，应该是有人看得到这种境界，就是圣人他身上会发光的那种境界，是有人看得出来的。那是你的心在什么地方？那么他就看到这样女儿，他觉得很奇怪，他是一边走一面念，然后他看他的影子还是有这个圆光。他就知道这是念佛有的现象，所以他太太就做了一个实验。我就要摆两魂，我要来醒当醒塞，所以他故意打妄想，他自己本身故意打妄想里面，再看看他的影子，没有圆光了，所以就没有圆光。他说，所以可见的这个圆光从什么地方来的？心自己出来的。我们那个心里面有佛的那个念头，圆佛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讲六级佛里面就开发我们自己里面的这个佛性。这是讲他太太，我们最后是讲他自己本身哈。他自己本身临终的时候，他最后生病哈，病因为他身体很不好，所以他病得很重，到卧床不起哈，痛苦到整个晚上没有办法睡。可是这个人的个性哦，就是他很坚定，而且他很坚持，他信愿了，越坚了，越病他越念佛，他念佛不没有停的。所以在晚年这个最后一年，他在生病，病到后来很严重。可是他在临终的前一个礼拜，要往生前的一个礼拜呢，恢复心跳、血压全部都恢复，所有的病通通没有了。叫百病尽消啊，所以大家都想要讲好啊，讲好啊。但是一个所有来看的朋友都通通告别，公告别。他的儿子哈叫做无垢、无暇、无忧。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个叫无垢，一个叫做无暇，一个叫无忧哈。那他就跟他两个在身边的，他就说跟他那天晚上就说，今天晚上1-2点的时候不要离开，跟他儿子跟这个太太讲。但是啊，他的身体越来越好啊，大家都没真注意啊，但是到晚上7点的时候呢，开始变化，神色开始变化。那么他的七弟哈、要来说，有一个教授说要不要开始抢救，他说不用，他说不用，要走了，所以这个时候那些道友就来赶来问他说要不要助念， 要不要助念？他说要，说要，就开始念佛，然后就是跟你，然后声音越来越小，到后来只剩下传道。到晚上十一点的时候，他突然三次要举手合掌，啥办？要举手，可是他已经很衰弱，很衰弱，手都压不起来了，没有起来啊。所以他最后也没有，可是他神志很清楚。到子夜一时二十分，就是暗时七点里才昏的行，昏行。二十八小时以后才跟他换衣服哈，很换衣服，比生前还庄严，而且他的顶门是非常的热，非常的热哈。然后到最后呢，三天以后，他另外一个儿子回来的时候，看他父亲在冰棺里面呢。可是还是很柔软。到五天以后啊，大练五天以后，脸色更好看，而且关节开始还可以活动自如。哦，所以这个是陈海亮居士哈，他一生里面都是在这个佛法里面啊，安详念佛。所以我这个榜样哈，给我们是在于他的一生里面。真是很对佛法的坚定跟信心里面，他很崇拜印光大师的哈。他跟人家讲说，读印光大师可以度一切苦厄。他就劝着可许哲许里面，他叫人家念，然后也告诉人家要深入经藏。他说里面有很多的宝，所以这个是佛法里面真正深入，可以让我们面对很多的境界。所以啊，以他的一生不保证完全的顺境，可是到最后渐入佳境，入殓以后还居然越来越庄严，对，这个就是佛法的不可思议，也是温宁戒环禅师里面所说的念佛一生入三观门，这就不用讲空假中，可是里面呢就有他的这个法义在里面。如果不念佛的话，不四心做佛，四心是佛的话，一般二六十中，我们在这一个杂念当中，你不要随便念一念，不念佛必念世间法。黄龙书居士在他的《龙书净土文》里面说，教瞎一生三业俱恶，他有一个公案哈，有一个公案里面，他说他有一次在镇江那个地方看到有一个人搭一浪的虾啊在卖，一听到那个人跟他念一句虾哦，虾哦，也听到叫虾一声啊，他说。他自己知道这一个人三业俱恶，身上担着是虾，哦，这些众生心里面想要卖虾，像没来打尾啊，嘴巴念的是什么？虾，虾，所以叫虾一声，光叫了一声虾，他说三业俱恶，而且这个人是地狱中人。这是王龙书居士讲的，所以一句话哈，叫一下一声，三业俱恶，念佛一生入三观门，啊，所以这个法的丰富跟差别，我们在初心当中呢，就要有一些检择，所以整个小止观到这里圆满，也很谢谢各位哈。在这个法上面我们互作增上缘，希望还有机会再来研习法义，阿弥陀佛。